从西方开始的咖啡的话呢，它通过了几百年的时间，它就能够达到由咖啡为核心，可是做出来很多很好喝的咖啡，然后有很多很知名的咖啡品牌。所以回归到我们茶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很希望就是重新教育现代年轻人对于茶的看法，而且呢，真正的让茶饮能够从中国出发，并且站在世界舞台。
你在收听的是由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在这个节目当中依然是能结合红药和你一起深入来认识来自中国的饮料品牌霸王茶姬。
聊到霸王茶姬这个品牌啊，真的是最近掏空了我的钱包。这个居家作业的期间呢，每一次这个深夜剪影片啊，就没有深夜剪影片了，反正就是剪辑音频的时候呢，还是做任何的事情啊，这总是情不自禁啊，一定要点一杯，仿佛真是有一种瘾啊。
哇，这个红药你差一点就透露出你接了很多的这个外物啊，明明我们都是在剪声音音频，咦，剪影片是怎么回事？好啦，
暴露了自己的工作。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品牌对我来讲，它有一种让我觉得回家的感觉。因为我之前有跟红药，我有跟大家说过嘛，就是我非常感动的，就是喝到终于有一个茶饮，然后在马来西亚它是有茶味的啊，就是不是说其他品牌没有茶味啦，这样子可能会就是得罪其他人。
小心说话哈。okay.
就是觉得它的茶味特别的浓。那跟我之前在台湾的这种喝茶饮的经验，它是比较接近的啊，应该怎么说？
是。而且呢，我不晓得能姐有没有去过他们的这个门店哈。我去过的门店包含 SS2 这一家，然后在 Damansara 那一家，然后还有一个是在 Sri Badaling 那一家。其实每一个的设计风格都不大一样哦。当然，我最印象深刻的是槟城的那一家，那个装潢跟那个布置就非常非常的有中国风的这个味道。所以它不仅是一种，当然我们现在疫情嘛，没有办法真正的很多堂食，现在可以了啦齁。但之前我去的时候呢，其实它的那种感觉跟感受呢，不仅是你的反映在你的饮料身上，你在里头这个享用的时候，其实那个感觉是真的是像是一股清风这样子齁。
哇，这个形容我觉得非常到位啊。刚才其实红药说到的中国风的装潢，其实它本来就是来自中国云南的一个品牌嘛。它是在17年11月份的时候在昆明开了第一家店，然后呢他们就开始迅速的在中国各大的城市，不只是一线包括二线三线的城市快速的扩张。一个2017年才开始的品牌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成绩，我觉得是相当好的。那马上要请出这个霸王茶姬的首席执行官 Jack 来跟我们聊一聊霸王茶姬这个品牌，欢迎你 Jack。
Hello 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好。
就我们知道你们有一个五觉感知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这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概念，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做五觉感知。那第一的话呢，五觉感知当中的第一感就是视觉。人对于好看的东西哈，多看个三秒没有罪，对吧？因为我们总会被好看的东西给吸引到，所以呢，从我们怎么样用视觉这一块去让大家感受我们的中国风呢？首先就是在于我们的门店设计。所以门店设计，你一进去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强烈的这个感觉。可是它不会说是故宫那一种传统的感，它更像的是一些可能结合了现代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些现代中国风，包括了我们的一些纸袋包括我们的手提袋，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杯子的设计这些视觉我们都尽可能的做到大家有这一方面的体验，好看的东西。那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听觉。所以当你去到我们店的时候，包括现在所有的门店你会是想要去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喝喝茶聊聊天，跟朋友聚一聚，或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工作。所以听觉很重要。所以听觉感受这一块呢，我们就让所有的门店播上了一些比较轻音乐的，或者没有人在唱那些轻音乐，让大家或者是古典音乐，让大家真正的我们有很多的这个门店都有放这个流水的茶台。所以呢，听着那个慢慢的流水声一滴一滴的打下，再听着这个古典的音乐，再配上一台自己的电脑在那办公，我觉得这个是至上的感受。就是这种感觉是我们想要带给大家的。 第三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嗅觉。好，我们不希望呢，客人来到我们的店的时候呢，可能会闻到很重的味道，比如说很重奶味，很重芝士的味道，或者我们刚清理之后，地上有一些很重的可能整个清洗液的味道。我们希望毕竟是茶店，怎么样能够凸显茶感？比如说，我们会把我们用我们这个冲泡过的茶叶，把它放进去我们的这个烘茶器，发出淡淡的茶香。大家可以凝神，可以去感受之外的话呢，也知道说，我其实处在了一个就是茶的地方。那第四感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触觉。触觉并不是说让你去触碰大家，而是说，现在人的生活水平都希望，能够提高，人希望能够活得更精致，对吧？所以其实所有的感觉，包括触觉感也很重要，因为很多东西它可能只看得好看，它并没有内涵。它看得好看，你摸的时候它可能是壁纸。可能只是好看并没有质感的东西。所以质感这一块呢，也是我们一直在力求进步的。比如说我们的纸袋的感觉，我们就是你手握我们的杯子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包括你看到这个墙壁的设计很不错哦，我去触碰一下它是什么感觉，我觉得这一些都包含在我们的整个 package， 我们整个配套当中。当然最后一点，前面一些都是属于品牌的部分，很多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只要你有心去做的话，我相信都能够做得到。可是有一个点呢，就是你无法去取悦任何人，如果你没有这个底子的话，就是我们的味蕾。所以味觉这一块呢，是我们最坚持，同时呢，也是我们最引以为傲的地方，就让大家能够真的有这个味蕾的冲击，让大家真的是能够去享受我们的这一杯手作茶饮。所以这五觉感知，你问我的话，每一块都很重要。因为其实我到门店去消费的时候，我给了这个钱之后，我付了钱，我拿到单据之后，我去等这杯饮料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在注意了。人现在对于细节的东西都很感兴趣，会拍啊，会看啊，会讲啊，会讨论啊。所以你一直去到我的这个 pickups counter 的时候，它里面可能会有这个我们的冰滴茶。我们有一个冰滴的这个就是自己的一个 creation， 就是用冰每三秒会有两滴的这个冰滴茶 ，OK， 或者是我们所有的这一些奶盖茶的话呢，都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就是绿台绿茶台，所以呢很多人就喜欢这些细节的东西去看去拍，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种感受，所以这五觉感知每一感都很重要，是我们对于每一家门店的基本需求。我不能说像我们做到了100%。所以我们力求进步，这是我们的方向。把这一块融合了中国风带给大家。
是，其实我觉得 Jack 讲的东西是如果大家有去亲身去他们的这个门店，特别是特别有这个精心装饰门店去感受的话，您讲这一些其实我觉得都 不是太夸张，就是确实是进入里头是仿佛是另一个空间。可是 Jack 现在呢疫情的关系，对不对？然后可能 pick up 还可以感受到一些，然后如果外卖的话是完全没有的。我觉得分两个部分来问啦。第一个是你怎么样尽量的维持你的这个五觉的感受，然后第二点是疫情对你们的冲击是什么，还是说其实你觉得它是契机多于挑战的？
其实五觉这个东西要带上线上真的很难，说实话。因为毕竟，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线上开会跟在线下开会，大家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能够理解我说的，他就是感觉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少了温度，对吧？所以我们是属于这个 F&B， 可是我们同时也是属于服务业。我们尽可能的想最好服务好我们每一位客人，可是疫情期间这个东西它真的很难。当然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功夫，怎么样去保有我们这个体验感。 OK， 那我们做了几件事情是我可以跟大家做分享的比如说第一在我分享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再分享过我们其中一个理念呢，叫做好看好喝跟好玩。所以这个东西它就是体验感之一了。那怎么做到好看好喝好玩呢？因为好看呢这个东西我们当然一直在坚持，所以你看到我们的包装，我们的各方面都一直在升级所以这个东西它绝对能够搬到线下的。 OK， 那疫情期间大家可能只能够待在家，看到好看的东西，大家可能心情也会更好一些。所以呢，第二的话呢，可能就是好喝。所以好喝这个东西，它其实在疫情期间是有挑战。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告诉大家，我们的这个最好的饮用时间是30分钟之内。
嗯，
是因为你到这个delivery 的过程当中，它就是超过了三十分钟，很有可能哦。所以呢，它味道可能就会有区别。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首先，大家注意到的话呢，在目前在外卖平台是买不到我们的奶盖茶的，因为呢，我们到之前为止，以及现在其实已经有方案了，所以很快就会跟大家在外卖平台面试。不过在此之前，其实我们尝试了好多次，我们都觉得那个口感的相距太大了。它区别当然不能够百分之百的相同，可是我尽可能的把我所有的风险减低，就是我对我客人最大的一个回馈。
嗯，
所以呢，我们就把我们这个东西，首先它先给拿掉哦，不放。第二的话呢，我们出产的这个茶冰砖，茶冰砖呢，就是我们用冰块来，我们用茶来做成的冰块。所以呢，我们当时所以你从第一口到最后一口你喝，当茶融化的时候呢，它还是有很强、很浓厚的这个茶的醇厚味道。OK， 所以这是我们做的一些小小的动作，对于产品的部分。那好看、好喝跟好玩，好玩这个东西是我们一直在做的，尤其是疫情期间，因为我们也知道疫情期间大家可能的心情啊，各方面都会受影响了，很自然的，可能不是个人，可能周边的家人朋友，大家关在家里呢，大家看到这样子的数字，大家都会有一种恐惧感跟不愉快的感觉，就从心里面打出来的。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带就是好玩的品牌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点，我们经典的霸王湿杯，我们把这个体验感带到了线上，我们的 slogan 叫做把惊喜送到你家，在家也能够湿杯。所以我们做了第一个湿杯的这个东西。第二的话呢 O2O 的结合，其实 O2O 这个东西它不是在疫情我们才研发出来的，在疫情前我们已经很关注在于 O2O。 为什么？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品牌运用了 social media 去打广告，所以让大家可以更有低成本的达到更高效率，我们也很认同，我们也一直在做。可是有一个点我们一直很小心，就是在 social media 它是没有温度的，可是我希望我成为一个服务的这个品牌，我希望我成为一个大家能够长久跟我们一起的品牌的话呢，我希望能够做得到，就是我们跟我们的客户之间是有 connection， 是有连接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体验感的话，我们很多游戏也好，我们的很多 promotion， 我们并不喜欢做打折，什么多少 percent 的 discount， 不过我们更希望把这个钱放在一些好玩的东西，让大家真正能够去体验到，就是跟大家有关系。比如说我们有线下的活动，比如说我们可能一个 Christmas tree， 你可以吊上你的一些许愿的东西，我们从中带给大家一些第一、第二、第三感。除此之外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时候疫情期间是最好让我们去表达自己的时候。所以我们怎么做呢？其实我们刚开始进来马来西亚的时候，很多人就以为说我们是不是就是另外一个珍珠奶茶品牌。我们一进来，我们无法让别人马上知道我们是谁，正所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们只能够让大家先表面认识我们，再慢慢的去了解我们，这需要一个过程，因为教育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们就利用了这个疫情关在家里的空档呢，大家更多时间滑手机的时候呢，去表达我们自己。当然表达并不是说像老师这样子啊，把很多资讯一直希望你能够吸收，而是用一些互动的方式，比如说 give away， 比如说回答问题，比如说用产品慢慢的连接性代入感的，让大家去真正一步一步了解我们。我觉得这一个点我们在疫情期间做的相当不错。
是，
当然最后一个点的话呢，就是我们要做好准备。因为五觉感知是我们一直想要带给大家，虽然疫情期间我们办不到，可是不代表疫情后我们不能够相聚。所以疫情后的这个感觉是大家都很期待的。当然这个疫情后的这个体验感我们怎么样能够带给大家呢？而且我们希望说关在家这么久了，你一来我就要给你最好的。所以我们不断的去修正，不断的去进步，不断的在不能堂吃的时候把每一步做得更好，产品部分、体验感部分、服务部分、员工部分、培训部分，每一个点尽可能的去力求进步，希望疫情后门打开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体验感带给大家。
是，其实我觉得 Jack 真的是很无私的分享哦，就是把你们的一些营销的手法，还有你们如何的去提升大家的在饮茶的时候的这个购物体验，讲得非常的详细，其实已经是某个程度上面回答了我们几个本来是想要问的问题啊。那我想这个时候 要赶快来跟 Jack 讨论一件事情，就是你刚刚有提到关于撕杯的这个活动的问题，其实在你们这个活动里面呢，是引起了一些大家的争议，所以今天也要请 Jack 来这个回应一下哦。因为你们的杯子的设计是很巧妙的啊，杯子下方是空心的，那有一些消费者他们可能就会认为说这个是不是有一点欺骗的嫌疑，因为你们杯子这么大，但是里面下面有 一大部分是空心。我自己个人的体验是说，其实基本上空心以外的部分的这个茶饮我都有一点喝不完了，但是大家可能还是会拿来讨论。就这件事情 Jack 你今天要不要借着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回应一下？
好呀，我就在这边跟可能还不认识我们的朋友跟大家分享一下，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大大杯。大大杯呢，它是用于我们所有的鲜奶茶系列的一些产品。那其实呢，大大杯呢，它本身外壳呢是1000毫升，就是一个 liter、OK， 然后呢，它的内打的话呢，其实是我们的这个饮料的部分呢，它其实是700毫升，就是700 ml。那其实700呢，这个毫升的容量呢，在市场上来说已经是非常大杯的奶茶了，可以这么说。OK， 那可是大家就会有一种，为什么大家可能会感觉到受欺骗或者是不舒服感呢？都是因为大家可能觉得说，哦，我一看我觉得很大杯了，可是我喝了起来之后呢，发现底下是空的，跟他们的 expectation 其实就有出入，但大家一定会觉得不舒服。所以呢，其实我们就让大家去了解我们。首先第一个点，我们会这样子来设计呢，还是回归到我之前所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体验感的东西。因为呢我们的奶茶是有热的也有冷的选择，所以我们以下的这个空心的部分呢，包括就是这个300毫升的空心的部分呢，是希望大家能够隔热不被烫到也不被冷到，这是第一个点。那第二的话呢，就是现在的人都喜欢拍照嘛，对不对？所以呢我教大家一个小小的一个 tricks 就是你要拍照的时候，你可以跟我们大大杯拍照。因为呢，你把大大杯放在你的脸上，脸的旁边，不管是左边右边，你相信我都能够显小，而且你的脸会更尖一些。所以大家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用这个来去达到我们这个好玩的部分。当然它的美感也是在的，因为它大杯的话呢，它能够就是吸引别人的眼球。不过事情呢，它没有完美的。都需要一些许可，或者是都会有好的部分跟不好的部分。那这个时候呢，不好的部分就是大家可能会感觉到就是被欺骗。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除了教育大家我们的出发点，我们的初心是什么的时候呢，我们也告诉大家其实这个杯的用途它其实有很多。那其实经过了这两年一年多两年的时间，这个大大杯的这个设计呢已经成为了大家饭后的一个话题，而时不时呢都会有一些轰动，都会有一些帖子出来，就是啊这个东西怎么样的。一开始的时候很多是负面的，我可以说90%的留言有几千个留言当中可能90%是负面的。可经过了我们很耐心跟大家去做分享，去做教育，去做解释的时候呢，我非常的开心。就是可能在2个月以前有一个帖子也是非常的轰动，然后呢也成为了大家的一个话题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到几千个留言当中，包括几千个分享当中，有 95% 以上的人都是在支持我们的，甚至去不是就是他帮我们去教育，他帮我们去用人与人的传达方式去告诉大家，哎，事情是这样子的，事情并不是如你所想的，这我们非常感动。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真正的做到了让大家去明白我们，然后让大家跟我们一起去进步。当然这不会是我们的终点，我们也吸取了大家的很多的留言当中的一些讲的东西，任何地方我们可以进步的。我们希望当我们再一次升级的时候呢，体现给大家的是更好的体验感，然后让大家真正明白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更好的东西带给大家，这是我们学习的过程啊。对，
听到这边我感觉其实 Jack 你作为这个大马的霸王茶姬的这个首席执行官，似乎你对于很多的一些策略跟一些营销的这个做法有很大的主导权。我特别好奇你们跟总公司之间的这个分权是怎么进行的，然后乃至于我特别好奇的一点是因为刚刚有提到说你未来有更多的一些布局，然后把霸王茶姬打造成一个国际的品牌，你的想法跟这个谋略会是如何呢？
好的，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其实我们 霸王茶姬哈，在当时当我到霸王总公司，我的这个我非常感兴趣其中一个点，就是当我们的创始人跟我聊到说，茶的这个部分，因为茶其实就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很强的一个载体 ，OK， 让我们去呈现自己的一个地方的一件事情。可是呢，我们从中国出发，现在几千年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茶饮哈，如果我现在问大家，可能在线上的一些朋友能够举出几个有标志性的来自于中国茶饮的这些品牌的话，可能大家不一定能够举得出几个。好，相反的，从西方开始的咖啡的话呢，它通过了几百年的时间，它就能够达到，就是很达到出很多由咖啡为核心，可是做出来很多很好喝的咖啡，然后有很多很知名的咖啡品牌。所以回归到我们茶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很希望就是重新教育现代年轻人对于茶的看法，而且呢，真正的让茶饮能够从中国出发，并且站在世界舞台。我觉得我很想要参与这个很有使命感的这个团队当中，所以我们有一个 slogan 叫做一群人一件事，把它做到骨子里。所以这个东西我很荣幸，就是马来西亚成为中国公司想要开发海外市场的时候的第一个选择，所以呢，我们就是他们的第一个海外分公司。所以我回答你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其实是分公司的这个合资模式，当然绝大的这个股东可能还是马来西亚人啊。那同时呢，我们在做的事情呢，就是品牌是中国的，由中国持有，不过运营呢是马来西亚的。所以我们在马来西亚的话呢，马来西亚公司有自己的一个运营团队，而且我非常开心拥有这一班团队跟我一起去打拼，因为他们对我来说都是精英当中的精英，然后呢不断的力求进步的一个好团队。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方式来去做运营。那其实为什么会选择马来西亚呢？我觉得首先马来西亚也许是世界之窗，那而且呢，中国文化这个东西你要把它摆上世界舞台，你需要有一个过程。那我们也知道说马来西亚最特别一个地方呢，就是我们有三大民族，所以我们的文化非常丰富。 OK， 我们懂华语的人很多，不懂华语的人更多。所以在马来西亚怎么开始，在马来西亚怎么样能够让友族同胞完全不懂中国文化，完全不懂中文的人，如果能够接受我们的话，而且这个有很多的实验，有很多的方式可以不断的去尝试。如果到最后我们成功了，我们如果真的成功的时候呢，我相信这个模式它是可以被复制的。嗯，因为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其实很多的运营模式是从中国搬到马来西亚的，当然会经过民情，经过国情的话会有一些变动，而且我们的这个创始人团队呢，包括整个中国总部团队呢，对我们有很大的信任。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经过民情跟国情去做任何的变动的话，他们都能欣然接受，甚至给予很强烈的支持。嗯，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成为这个第一个海外市场去做很多的这个实验。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可以把霸王茶姬从云南到中国，从中国到马来西亚，从马来西亚出发到全球，希望我们有一天能够完成这个使命。
嗯，我觉得真的是还蛮不容易的哦，因为其实 Jack大家如果是跟我们一样可以在画面上面看到的话呢，他非常的年轻，然后但是他有很多的想法，要把一个茶的品牌在马来西亚给做大，或者是受到大家的欢迎。其实除了原本他们的定位之外，就是让这个茶的味道能够体现在他们的茶饮里头之外，其实刚刚 Jack 的分享里面，他讲到了很多很多的细节，包括了环境的整个的体验，每一个小细节的去专注的去做的时候，我相信他就可以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市场当中去跟其他的品牌做出一个市场的区隔。
是，我觉得现在的消费者是越来越挑，然后从这个奶茶为例子都好，你就可以看得出每一波的这个奶茶热呢，它的那个竞争是越来越这个激烈跟演变的。
嗯，
然后到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霸王茶姬已经不只在谈这个奶茶好不好喝了，那个视觉的感觉、香味，然后音乐各方各面就是一种极致的体验。
嗯，
当然我另一点我蛮钦佩 Jack 的一个地方是跟总公司的关系，你看他虽然是一个借品牌来用， 但它的一些部署跟策略跟营销手法似乎又可以获得原本品牌方一个很强烈的这个信任，让放权，让他自己去做很多的这些营销的手法。这个我觉得 Jack 不简单，
是，对，
不会不会，
特别是在这个 COVID-19 的这段时间他们还是熬过来了啊。那我觉得这个是熬过来之后，我觉得接下来就要面对新的挑战跟新的战场。我相信不管是茶饮也好，或者是这个食品行业餐饮行业，在马来西亚接下来还是很有机会的，特别是我们是在整个东南亚东盟的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体哦。我真的是非常期待看到 Jack 未来你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可以带到东协其他更多不一样的地方。这边也祝福霸王茶姬可以越做越好。今天非常感谢 Jack 来到我们的开门见商当中，谢谢你。
谢谢谢谢。
开门见商是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 .my YouTube channel 以及各大的 podcast 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每逢星期二到星期五每天准时更新，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到我们的脸书专页来留言，或者是可以直接订阅，或者是来 follow 我们的各大的 social media。 开门见商，我们下次见。